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四季如春”呐？好，就是很希望呢，好，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好像春天一样哦。所以呢，春夏秋冬这个四季给人的感觉啊，真的是很不一样。像有人就形容啊，春天是百花盛开，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就好像年少的岁月灿烂美好；而夏天呢，是艳阳高照，万物欣欣向荣，就好像是满怀理想的青壮之年，热情奔放；而秋天呢，是落叶飘零，大地是一片的萧条，象征着老病人生，寂寞悲凉；而冬天则是冰雪覆盖，萋萋岁暮残冬，正如人生之最后，逐渐的猥亵而亡。所以呢，人家常常会说，希望啊，四季如春，就像春天呢，充满生机一样。
泪不停地流着，雨不停地下着，世界也好，你也好，是不是都放失我了？总会这么想的，一顿早的我呢？每天每天期待的，还是你伸出的手呢？不断的自毁，崩溃，崩溃，崩溃，不停重复的讨厌，渐渐的不再破碎，因为已经看似没有差别。曾经我也想过离别，因为我知道不会有着数在这个世界，就算有人出现也会这次分别。过去的怀念懊悔，那是我唯一能值得稀释的肚皮埋怨，渐渐被噩梦所麻醉。我希望十年来消不见我的彻夜，混乱的思绪仍然因为你而不见。如果生命需要意义才能够书写，那此时此刻的我是为了你而写，写满那片空白，清醒的你也。不会有着输在这个世界，就算有人出现也会这次分别。对过去的怀念懊悔，那是我唯一能值得稀释的毒品来源，渐渐被噩梦所麻醉。过希望是你的相见，我的职业混乱的思绪仍然因为你而不见。如果生命需要意义才能够书写，此时此刻的我是为了你而写，写满那片空白，清醒的你也。我不爱自己，但你愿意在我身边，沉默的夜也能使你而又安慰。如果是自己，那你会遮住我的肩，说着不用害怕，要我在你的后背，这些一切我都只有感谢。还能不就有你的瞬间，是否转眼就会像三月夜，时间拜托再慢一点点，还有那么多的回忆还没转写啊，对我还没向你道谢。你让我痛苦的这个世界有点能够微笑的收回。 我希望是你来修剪我的枝叶，混乱的思绪只能因为你而不见。如果生命需要意义才能够书写，那此时此刻的我是为了你而写，写满那片空白新的一页。我不爱自己，但你愿意在我身边，生活的言语也担心你而又安慰。若不是阻裂到你会伸出我的肩，说着不用害怕，有我在你的后背。这些一切我都只有感谢，其实我也不配，但如果是你在身边，那我也许能够再期待世界一点点。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识间。
好，小朋友，今天的科技新知我们继续的来了解这个气象啊。气象呢其实对人类啊真的是非常重要。花儿姐姐跟小朋友分享这本书《天气动态全知道：生活万象气象学》。那上次呢我们讲到圣婴现象啊，小朋友还有印象吗？圣是圣洁的圣，婴儿的婴，圣婴现象啊。那圣婴现象呢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呢就会偏高，西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呢会偏低。那么原本呢在东还有西的太平洋的高低压区域呢会减弱，赤道的低层的东风也会减弱。那这个异常的一个海水的温度呢变化的现象就叫做圣婴现象。那花姐姐呢今天跟小朋友先来聊反圣婴现象啊，反是反对的反。那当我们了解了圣婴现象之后，我们来看看反圣婴现象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花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反圣婴现象，相反的，当赤道太平洋低层东风变得非常强，东太平洋海水比正常情况下更冷，西太平洋海水温度比正常情况下更暖，则称为反圣婴现象。不论是圣婴或反圣婴现象，南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异常都不只有单单影响当地海洋生态而已，而是与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圣婴现象发生时，赤道太平洋的东风减弱，西太平洋海温变低，澳洲及马来西亚甚至东南半岛等应该有温暖海水，对流旺盛容易下雨的地方变得少雨，甚至发生了干旱、森林大火。东太平洋原本应该有的渔获量减少，变得多雨，甚至有机会发生洪水，而北美则可能有暖冬。圣婴现象的影响时间可能超过一年，对台湾而言，圣婴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相对全球其他的区域较不显著。目前我们对于圣婴现象如何影响台湾气候也不甚了解。研究显示，圣婴现象发生时，由于温暖的海水位置比较偏东，台风生成的位置距离台湾较远，所以侵台的几率下降，冬天会偏暖，春雨偏多。反圣婴年则是相反，台风生成的位置距离台湾较近，而侵台的几率增加，冬天较冷，夏天较凉爽。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反圣婴现象啊。那这种圣婴现象呢，其实对台湾来说，它的影响呢并没有那么的显著啊。可是呢，对于这个全球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花儿姐姐觉得我们还是必须呢要深刻的去认识跟了解。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一个状况叫做气候变迁。那气候变迁呢，它是气候在长时间平均的一个变化，也是一种呢长期的趋势啊。 那么在这个薄薄的大气层当中啊，地球转动的同时，它会把这个不均匀的能量以大气的环流或者是呢海洋洋流的方式，终年呢不断的从低纬度将高纬度呢来输送，形成了季节的变化，也主宰着地球万物。然而如今的人类历史呢，它的演进也是逐步的成为了影响气候变迁的因素哦。好，那花儿姐姐呢，现在来跟小朋友介绍一个现象，叫做大气能量的来源。花儿姐姐啊，就读给小朋友听哦。大气能量来源，在提到气候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大气的能量来源。大气层在地球的系统中非常的浅薄，但是在这有限的范围内却能够发生台风、豪雨、浓雾与白雪等各种的天气现象，并且主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经济甚至历史的发展。这样的动力来自于太阳的辐射能，地球有各种的辐射能交互作用，包含了太阳进入到地球的短波辐射，部分被地表吸收，部分被大气吸收，部分反射回太空。地球表面也会释放出长波辐射，部分会被大气吸收或反射回地表，部分会离开地球到外太空。而地球有水，水的蒸散也会释放出潜热，这种辐射能量收支平衡之后，就是大气的主要能量来源。但是地球会公转自转，而地球的公转角度呈 23.5 度角倾斜，地表面也有高度的变化，有海洋、陆地、草原、森林、沙漠和冰等不同的地貌变化，因此太阳对地球的辐射能量分布不均匀，低纬度加热显著，高纬度加热较少，地球便以大气环流，也就是风或者是海洋的洋流方式，将不均匀的能量终年不断地从低纬度往高纬度去输送，而这些都造成了季节的变化以及各地不同的气候。哎呀不得了，这颗真糟糕，我们的火气要跑到哪儿去了，快点找一找，快点找一找，原来它偷偷跑到菜园里去了，快来快来
¡Gracias!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花儿姐姐继续的跟小朋友来分享这个天气的动态。那刚我们前面呢听到这个大气能量的来源哦，其实从大气能量的来源的内容当中，我们知道影响到地球各地的这个气候状况呢，都是很多复杂的因素呢造成的哦。接下来花儿姐姐呢带小朋友来认识温室气体还有温室效应，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温室气体与温室效应，前段提到了太阳的辐射能量会射入地球，而地球也会放射辐射回到太空，也就是说当夜晚没有太阳辐射进入地球时，地球放射辐射回到太空后，温度会降低到极寒，我们将无法生存在这样的环境。因此夜晚没有太阳照射时，我们还能够维持温暖的主要原因是地球上的温室气体。地球放射辐射回太空时会被温室气体吸收，留存在地球系统中以保持地球温暖，这种现象就叫做温室效应。吸收地球辐射的气体主要是水及二氧化碳等，而且因为地球的水含量多，所以水汽可以说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气候变迁与全球暖化是近年常常听到的名词。全球暖化是指近地面的全球平均温度升高的现象，但是气候的改变不只有气温而已，因此近年来多以气候变迁来强调气候的变化。在各种历史记录上显示，地球其实经历过多次的气候变迁，例如地球的自转轴不一定维持在 23.5 度，自转轴的角度有周期性的变化，或者是太阳能量的周期性变化时，都会造成地球气候变化。造就目前气候状况的因素很多，除了自然因素影响气候，科学家已经能够确信人类的活动也开始影响到气候的变化，例如因为交通运输及工业发展排放许多的温室气体，人类大量的开发山坡地以及林地，使得地貌的状况改变等，都是造成气候变迁的因素之一。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了，哇，原来我们人类啊，在这个地上的发展啊，都会影响到这个气候的一个变化啊。好，除了气候变迁之外呢，我们也常常听到四个字叫做极端气候。那气候变迁跟极端气候有没有不一样呢？气候变迁啊，指的就是气候的一个长时间平均的变化，它是一个长期的气候变化的一个趋势。通常呢，极端气候则是以各种不同的科学研究，可能呢会定义一个气候数值高于或者是低于门槛值的事件，或者是呢一个气候数值它达到一个特定的绝对值，像比如说危险标准，或者是可以定义呢为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者是频率极低。但是可能造成呢极端气候的原因很多，科学家呢在研究某个极端气候是不是跟气候变迁有关啊，都会非常的小心谨慎哦。那由于未来呢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因此科学家做气候预报通常就是以几种的气候情境呢来模拟设计呢数种的剧本，作为这个气候变迁的一个推估，而不是呢预报。每个推估的结果代表的就是一种可能的一个气候变迁的情境哦。那气候变迁呢，它会影响的不只有地球的温度以及天气变化，更会影响到生态、人类的经济、生活以及健康。这也是为什么呢，科学家还有政府的决策者呢，都会非常谨慎来面对未来可能的变化。好，那我们前面呢已经讲到了大概像比如说温度啦，还有这个天气的一些认识啊，就是专有名词以及气候现象。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入到第二章，第二章我们要看到的呢就是跟这些气象预报呢它的一个精准度有关的一些观测，好像比如说气压、气温、湿度、雨量、风速、风向等等啊。那因为呢气象的观测呢，它是在气象的这个业务当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它除了会影响到天气的预报它的准确度之外，而且呢各项大气的研究啊都是跟气象的观测有关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当中，花儿姐姐啊已经带小朋友进入到这本书的第二章了。那其实呢我应该要跟小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温度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留到下一次我们再分享。不过呢，花儿姐姐可以先跟小朋友呢稍微预告一下，就是这个体感温度。那小朋友都有听过体感温度啊。体感温度呢它是什么呢？其实体感温度呢就是人体实际呢感受到的冷暖的程度啊，而不是呢单纯的这个气温哦。那影响到体感温度的因素好像包括气温，还有相对的湿度、风速好，以及辐射热，还有我们的穿着跟活动量。那体感温度的应用呢，可能在夏季的时候就是这个高湿度就会让我们人体呢散发困难、散热困难啊，所以呢体感温度通常就是高于实际的气温。那冬天的时候呢，低温的时候，这个风速呢对于我们体感温度的影响很大，所以强风会加速我们人体的散热，让我们觉得很冷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